觉得简单。
今天应该很准时的。
今天应该很准时。
因为大家听我把声音都知道我不讲得耐。
今天我的声音讲不久了。
请大家都为我祈祷啦。
请各位为我祷告。
三个礼拜之前我去完Michigan 回来教完书之后就变成这样了。
我从 Michigan 教书回来就变成这样。
但是呢来近这个月将会有一个漫长的一个月。
这个月应该是漫长的一个月。
来近听日我会去中国大陆。
明天我会去中国。
然后四月底呢就会去香港。
四月尾我就去香港。
去完香港之后就即刻飞去多伦多。
然后去多伦多。
到五月四号先回来。
五月四号才会回来。
我现在都在怕我把声音可不可以维持得那么久。
我都不知道我声音可以维持那么久。
所以希望大家为我祈祷。
希望弟兄姐妹为我祷告。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这句说话呢如果你有你喜欢打篮球的话呢，
如果你喜欢打篮球的话，
NBA 现在 最出名的那个球星呢，他的鞋呢就写着这节的经文的。
那个 NBA 里面的最出名的球星，他的鞋子就写了这段经文。
现在
不是以前，
不是 LeBron James，
不是 LeBron James，
是 Stephen Curry。
是另外一个
Golden State 的 Stephen Curry。好，我哋离开罗马书一阵先吓。
我们暂时先不要看圣经的罗马书。
我哋翻到嚟一啲节日上边，我哋通常都会讲嘅一啲嘅经文。
我们每一个节日都会讲的一段经文。
但系我就唔系净系想讲咧耶稣基督嘅复活。
我今天不光讲耶稣的复活。
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睇耶稣基督嘅生命嘅时候咧。
有时候我们看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
对唔住咁讲咧，我哋可能太过分着重咗耶稣基督嘅受死同复活。
有时候我们太着重了耶稣的受死和复活。
我咁讲唔系话我哋要轻视，而系咧我哋净系认为咧耶稣基督嚟咧就系为我死为我活嘅啫，为我复活嘅啫，系咁多啦。
不要光说耶稣来这个世界就是只是为我死为我活，就这么一点事。
但如果耶稣基督嘅生命只系为咗我哋死为咗我哋而复活嘅话，点解佢唔一出现咧就系三十几岁嘅人咁样即刻死即刻复活三日搞掂啊？边度使晒花三十三年咁长嘅时间呢？
如果他在世的重点只是复活跟受死的话，那他一出生就三十多年，那就很简单的嘛，三年就搞定了。
明显咧，耶稣基督整个嘅生命都系好值得我哋去学习、去跟随。
很明显，主耶稣的生命很值得我们去学习跟跟随。
佢向我哋示范今日应该点样去过一个讨神喜悦嘅生活。
他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我相信呢一样嘢咧，喺约翰咧就非常有体会。
这一件事情在约翰他体会很深。
门徒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
门徒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
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
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他说耶稣其实行了很多神迹。
他说耶稣其实行了很多神迹。
没有记在约翰福音里面。
也没有记载在约翰福音
里面。但是约翰揀这些的事情呢，
但约翰挑这个事情
揀呢啲嘅神迹呢，
来特别记载某些神迹，
係要叫读者呢能够相信耶稣係神嘅儿子。
叫读者读的时候相信耶稣是神嘅儿子，是基督。
而且藉住相信佢可以得永生。
而藉着相信他可以得永生。
有啲人就话咁我哋已经信咗主啦，咁我咪唔使睇约翰福音咯。
他说我已经信主啦，我就不需要看约翰福音啦。
我已经信咗耶稣係基督啦嘛。
我已经信耶稣是基督啦。
如果我们留意那句说话，即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这句说话的话呢，
如果我们只看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那边，
这句说话呢应该准确地这样翻译。
这句话准确的翻译，
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继续的相信耶稣是基督。
记载这些事情是要你们继续相信耶稣是基督。
原来每一个信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需要读约翰福音的。
原来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需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的。
读约翰福音是叫我们能够继续持守我们的信仰。
读约翰福音叫我们继续的持守我们的信仰。
但是怎样去持守呢？
怎么样持守呢？
约翰福音其实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约翰福音提醒我们很多事情。
读约翰福音有时候你又要明白约翰一些的幽默感。
你要明白约翰福音，约翰写的时候有一些幽默。
我们有很多时候对圣经的使徒啊、作者啊，好像觉得他板起块面很严肃。
可是我们觉得圣经的使徒很严肃的。
但是呢，其实呢，圣经里面的作者呢，有时候很幽默的。
其实圣经里面的作者，他们写的时候很幽默的。
我们不明白的。
其实我们不明白而已。
但是读者呢，会明白的。
但读圣经的人会明白。
约翰福音呢，他一共记载了七个的神迹。
约翰福音记载了七个神迹。
都是记载在由第二章一路去到第十一章。
从约翰福音第二章一直记载到十一章。
第十二章呢，就记载到耶稣基督入耶路撒冷。
十二章就记载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如果你上个礼拜有回来教会的话，上个礼拜应该是 Palm Sunday，
上个礼拜应该是中树节。
中树节是纪念耶稣基督入耶路撒冷的。
中树节纪念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那一天。
当耶稣基督入耶路撒冷之后呢，就开始我们叫做苦相周了。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开始的是苦相周。
在这个星期里面，耶稣一路一路的走向十字架。
那个星期耶稣一直走向十字架的路。
约翰记载 的神迹全部集中于前面的第二章到第十一章。
约翰的注重点在第二章第十一章。
但是到第十三章以后呢，耶稣没有再行过神迹了，没有再记载了，有不过没有再记载了。
圣经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以后就没有再记载耶稣行神迹。
约翰将所有的神迹放在前面。
约翰把所有神耶稣所行的行迹都放在二到十一章。
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的教导放在后面。
把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的教导放在后面。
中间就是耶稣基督入耶路撒冷。
中间就耶稣记载耶稣进耶路撒冷。
正话我话约翰呢，其实都几幽默噶。
我说约翰蛮幽默的。
考大家。
考一下大家。
约翰福音记载嘅第一个神迹系乜嘢神迹啊？
约翰福音记载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
水变酒系啦。第二章喺加拿婚宴。
是第二章的记载迦南婚宴。
在迦拿婚宴耶稣怎样将水变酒、
在迦拿婚宴的时候耶稣怎么样把水变成酒
啊？知不知道嗌人倒啲水落去嗰六个洁净嘅缸嗰度，
只是叫众人把水倒在洁净的缸里面，
然后再由嗰个缸度捞翻出嚟咧，就俾人去饮啦。
然后从缸里面捞出来就给人家喝了。
好干净嘅啫，
水盛水的东西很干净呢。
嗰六个洁净嘅缸，其实就系我哋今日我哋睇嘅第十三章。里边洗脚水嚟嘅，
那里面的缸里面水是我们今天刚刚读的洗脚的水的缸。
所以话约翰喺度好幽默嘅，
所以约翰很幽默。
第一个神迹就系用洁净嘅缸，但系第一段嘅教导咧就讲紧呢个洗脚水。
第一段神迹是讲到这个水变酒的这个沉水的缸，也是第一个教导，也是讲到洗脚的水。
好在我哋今日唔系去加拿婚宴啫，嗬。
今天幸好我们不去迦南婚宴。
你知道那些是洗脚水，你还饮不饮呢？
知道那个是洗脚的水，你还会不会喝呢？
那些其实是我新郎都说啊，啲客人就话，新郎你有没有搞错，将最好的酒放在最后面？
他们说新郎你有没有搞错，把好的酒放在后面呢？
但最主要的教导，其实耶稣在第十三章里面教导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耶稣在十三章教导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这些不是这些神迹本身可以比喻的，
不是神迹本身可以有比较的。
神迹当然很大啦，
神迹当然是很大
啊。又来跟大家温一温这七个神迹啦。
我们温习一下这七个神迹。
第一个神迹是水变酒，第二章啦。
水变酒是第一个神迹。
第四章呢，医治好大臣的仔啦。
第四章医治了大臣的儿子。
讲句说话就得噶啦，耶稣唔使去到嘅。
耶稣讲一句话，没有去那边， 他就 被得医治。
第五章医治在不是大池38年的病人。
第五章医治的一个38年的瘫子。
第六章记载了两个神迹，一个是喂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
第六章是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的神迹。
第五个神迹就是耶稣在海上边行走。
第五个神迹耶稣在海边行走。
第九章记载到第六个神迹就是西罗亚池的盲眼的人得医治。
第九章记载耶稣医了一个瞎眼的。
第十一章就最出名的了，拉撒路复活。
第十一章就最出名的就拉撒路复活。
记载了这么多神迹之后，耶稣行完神迹一天到耶路撒冷不再行神迹了，不再记载神迹，不应该说不再行神迹，不再记载神迹了。约翰
十三章以后他不再记载耶稣行的神迹，
就好像约翰所说话，但记这些神迹是要叫你们相信。
约翰说 记载这些神迹是叫你们相信。
但怎样相信呢？
是怎么样相信呢？
第十三章一直到第十七章有另外一段很重要的耶稣基督的教导。
十三章到十四章有很重要的耶稣的教导。
正话这一段我们所读的经文可以说就是这段教导的引言。
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就是教导的引言。
第十三章是讲到洗脚啦。
十三章讲到洗脚
啦。然后呢十三章后面呢就讲到那个很重要的信息啦。耶稣赐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
十三章以后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稣赐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
是叫我们彼此相爱。
是叫我们彼此相爱。
即是第十四章讲到应许圣灵。
十四章讲到应许的圣灵。
应许赐下圣灵。
耶稣应许的赐下圣灵。十五
章讲到葡萄树与枝子。
十五章讲到葡萄树和枝子。
第十六章讲到真理的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十六章讲到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十七章讲到耶稣基督为门徒的合一祷告。
十四章讲到耶稣基督为门徒的合一祷告。
由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的教导主要的其实就要门徒你们彼此合一。
十三章以后说门徒你们要彼此合一。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在真理的圣灵是要在真理里面合一，
在真理里面合一，
然后是连于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真葡萄树。
因为我们连于耶稣基督的真葡萄树。
讲到教会之间彼此之间那种的关系，
讲到教会彼此的关系。
今天我们主要看的就是这个引言。
我们今天主要看的是这个引言，
非常重要，
对我们很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一些的事件呢，我们将它用了现今的眼光呢来去理解。
很多时候我们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圣经。
举个例子，是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讲到的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比喻啦。
好像讲到好撒、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什么叫做好撒玛利亚人？
什么叫好撒玛利亚人呢？
今天我们有一个英文的枪叫 Good Samaritan。
叫好撒玛利亚人。
我们去到街边不识的，有一个人不识的，他帮我，他就好撒玛利亚人。
有一个陌生人帮我们，他就是一个好人，就是好撒玛利亚人。
什么意思吗？
究竟什么意思？
圣经里边路加福音第十章是这样解嘛。
路加福音十章是这样解释。
今天不是跟你讲好撒玛利亚人。
我们今天不讲这个。
第二个我们通常都有一个用了我们现今的眼光来理解的。
第二就我们用现今眼光来理解的，
是门徒洗脚，
这是门徒洗脚的这个见证。
在复活节这段的期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呢，在复活节之前呢，有一些大的教会，无论是基督教的教会或者天主教的教会，
在复活节以前，无论是天主教教会或者基督教教会，
做那个的教会的领袖或者主任牧师也好呢，或者天主教的教宗呢，就会出来帮人洗脚。
有时候基督教的主任牧师或者教宗也会出来帮人洗脚。
今天想不想试一试啊？
今天要不要尝试一下？
请领袖们坐来，坐在这里嘛，钟牧师同我在这里不会捽脚嘛。
请我们出来牧师帮我们洗脚。
大家有没有看过前那几天的报道，新闻报道啊，教宗帮人洗脚啊。
前几天新闻有报告。
我们一看我们觉得哇， 哦，这个教宗呢真是很谦卑。
我们一看就说这个教宗很谦卑，帮人洗脚。
他不是只是洗，不是帮他他改了两个传统的，你知不知道？
其实他改了两个传统。
第一，他不是帮那些枢机主教洗脚。
他不是帮这些主教洗脚。
你知不知道他今次帮哪些人洗脚啊？
你有没有知道他这一次帮谁洗脚？
囚犯啊。
他帮囚犯。
帮囚犯洗脚啊。
他帮囚犯洗脚。
第二个传统他冲突破了呢，就是呢以往的教宗只是帮男人洗脚，不帮女人洗脚。
以往教宗只帮男的洗脚，不帮女的洗脚。
今次这六个囚犯里面有女人的。
这边囚犯里面有女的。
啊，我哋觉得呢个教宗真系好谦卑。
他们觉得这个教宗很谦卑。
值得我哋去学习呢个谦卑嘅榜样。
值得我们去学习这个谦卑的榜样。
但我话俾大家听咧，
我告诉大家，
我哋误会咗啦。
我们都误会了。
系佢一个好好嘅教宗。
他是一个好的教宗。
品格都即系比即系我都值得我哋去钦佩嘅一个嘅教宗。
他品格是我们应该去钦佩的。
但系嗰场洗脚同耶稣基督呢个洗脚相比，相差太远啦。
他那个洗脚跟耶稣基督记载圣经记载的洗脚相差太远了。
有没有留意那些囚犯呢不是穿着监犯的衣服出来的？
有没有在报电视报道上那些囚犯不是穿囚犯衣出来的？
他穿回袍平时穿的衣服的。
他们只是穿平常穿的衣服，
而且穿得都挺干净的，那些衣服
还蛮整齐干净。
再留意一下他怎么洗脚的呢？
再留意一下他怎么样洗脚的呢？
水淋淋跟着抹下他，跟着洗下脚这样的了。
他的水浇上去擦一下就清一个脚，就这样。
你留意一下那只脚，
你看一下那只脚。
我相信他出来之前洗干净才给教宗再洗。
我相信已经洗干净了才给教宗去洗的。
有没有留意啊？
有没有留意？
每只脚都很干净的，
每只脚都很干净。
即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些高清的再影下去，看他的脚趾甲呢有没有黑色的。
不晓得有没有高清照进去看有多干净。
而且洗的时候呢是这样淋淋，跟着呢就找条布整翻干它，那么搞定的嘛。
只是很随意的水浇一下擦一下。
耶稣昔日洗脚是这样洗。
耶稣当天洗脚是这样洗吗？
耶稣基督的洗脚对于我们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洗脚对我们意义有什么呢？
当我们再看回这段经文的记载的话，
让我们看经文的记载。
耶稣在那里不是做 show，
他不是做一个表演。
耶稣的洗脚是出于他的爱的行动。
耶稣洗脚是出于他爱的行动。
十三章第一节。
十三章第一节。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耶稣晓得他离世离开世界的时间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圣经说他爱他们到底。
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呢，其实是一个没有底线的爱的。
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没有底线的爱，
甚至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
甚至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
但在钉十字架之前，他这句说话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真的爱到我们笃，爱到尽的一个阶段。
这边说耶稣爱我们到尽，
耶稣基督因为爱我们到底，就所以啊，正话咧，姊妹读漏咗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嘅第二节嗰度啊，吃晚饭嘅时候，
圣经刚读吃晚饭的时候
啊，姊妹咧就冇读到咧，魔鬼已经将卖耶稣嘅意思放喺西门嘅儿子加略人心里。
这摩西那边的魔鬼已经卖耶稣，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老大心里面。
如果你看新译本呢，这一句说话呢是一个括号来的。
如果再看新的翻译本，这个是括起来的话。
所以姊妹没读呢是都啱的。
都没有读是对的。
是一个呢好像插了下去的一句很独特的说话。
好像加进去的一句话。
但是第三节呢，就耶稣就话啊，呢度记载就话耶稣知道前面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然之后佢呢度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咗俾佢。
他耶稣已经知道神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而且知道自己系从神出嚟，又要翻去神嗰度。
而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而归回神。
整个洗脚嘅动机呢，系耶稣基督出于一个爱嘅行动。
整个洗脚的动机是耶稣出于爱的一个行动。
爱边啲人啊？
爱什么人呢？
留意这里读， 第一节嗰度，佢爱属自己嘅人，
他爱属自己的人，
就爱佢哋到底，
就爱他们到底。
原来洗脚系耶稣基督爱所有属佢嘅人嘅一个嘅行动。
原来耶稣基督当天洗脚是爱赎自己的一个行动。
所以如果你今日你是属于他的，你是他所爱的，这一件事件对你就有意思了。
如果今天你是属神的，他所爱的，这个事件对你就有意义了。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他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他爱你，
他爱你，
所以他做这些事，
所以他做这个事。
但是当耶稣基督爱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呢，
当耶稣爱我们做这个事的时候，
括号那里那句说话很有意思。
那刚才读的第二节就很有意思了。
魔鬼也都在同一个时间将卖耶稣的心放在加勒人犹大里面。
就是魔鬼把卖耶稣的心放在加勒人犹大心里面。
发不发觉约翰记载得好好好深沉啊！喺度，
约翰这边记载很深沉。
一方面嘅图画，耶稣基督爱佢嘅人，属佢嘅人，爱到佢到底为佢哋洗脚。
一方面说耶稣爱属他的人，爱他们到底。
但系另外一个图画，魔鬼撒旦却就将卖耶稣呢个罪恶嘅心放喺犹大嘅里边。
另外一句话说，卖耶稣的心，魔鬼把他放在犹大。
好唔对称嘅两幅图画，
好像两幅图画不太对称。
但系呢个系个现实嚟，
但这是却是现实的事。
当耶稣基督嘅爱向我哋彰显嘅时候，
当耶稣的爱向我们彰显的时候，
我哋唔一定个个领情嘅，
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领情。
相反，亦都系魔鬼喺呢个时候向我哋落手嘅时候。
相反的，魔鬼也在同一个时间向我们下手的时候。
好多嘅基督徒，
很多的基督徒，
神赐俾佢恩典，
神给他很多恩典，
耶稣基督带领佢，医治佢，照顾佢，
耶稣看顾他，带领他，医治他，
但系到最终，佢可能会出卖我哋嘅主，
但最后他可能还会出卖我们的主。
又用翻我哋今日嘅现实嚟讲。
说我们今天现实来说，
如果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这样去爱人，爱他们到底的时候，
如果我们效法耶稣爱人爱到底的时候，
你会换回来的后果是什么？
你换回来的后果又是什么呢？
白痴，
人家说你白痴，
爱到这样我都利用了他，
爱到
这样，这个人都傻的，
这个人一定是傻的，
我们会被人笑的，
人家会笑我们，
你咁样爱，爱到咁冇智慧，
那怎么爱神爱到那么没有智慧呢？
你睇翻成段嘅经文，当我哋去思考嘅时候，
当我们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
耶稣知唔知道犹大卖佢啦？
耶稣晓不晓得犹大要卖他呢？
又相反，犹大又知唔知道佢要卖耶稣啦？
犹大知不知道他将要卖耶稣呢？
在这一幕的里面，你可以去想象耶稣基督去为门徒洗脚，洗到犹大的时候。
你想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洗到犹大的时候，
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样？
你如果是耶稣，你会怎么样？
帮他做脚底按摩咯，
帮他做脚底按摩吗？
捋他最痛那里，
弄他最痛的那边
啊！帮你洗脚 啊,
就是
捋到佢最痛嘅，嗌到佢，然之后等你出去行得咁舒服，去卖我啦！
不给你走得出去那么舒服，去卖我吗？
我相信唔会，虽然经文冇记载，
经文没有记载。
我相信耶稣基督仍然都好似同其他门徒洗脚咁样一般，好温柔咁去洗佢哋。
相信耶稣洗犹大的脚也是很温柔的。
如果你是犹大呢？
那如果你是犹大呢？
洗到你了，
耶稣洗到你的脚了，
你的脚会怎样
呢？你的脚怎么样呢？
一路震，
一直在抖啊！
啊，还是一脚踢开，不要洗我，我一脚卖你。
跟耶稣说不要洗我的脚，等一下我要卖你。
你又可以想象一下犹大在那个时候，他的心情又是怎样？
想象一下犹大的心情又怎么样呢？
当你将两幅图画夹埋 牌的时候，你就明白后下边耶稣基督洗脚的这个教导是什么。
当你把图画拼在一起，你就看到耶稣的教导是什么。
耶稣爱他的人，爱属他的人就爱到底。
耶稣爱他属他的人爱到底。
跟着第四节就有一个转折词，好好的。
第四节那边就转折一个。
他就起身。
这边描述耶稣站起来。
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
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
然后把水倒在盘里边，就洗门徒的脚。
随后把水倒在盘里，就为了门徒洗脚。
这里一连串的动作呢是很快脆的。
这边一连串的动作是很快的。
但是这个动作呢是一个仆人的形象来的。
这个动作是一个仆人的形象。
今天你看教宗帮那些囚犯洗脚的时候，那些手巾有几大啊？
你看教宗为那些囚犯洗脚，他手帕有多大？
他翻译得好啊，叫手帕啊，不是手巾，不是毛巾啊，
是毛巾，是手帕。
而昔日那条毛巾是一条很长的毛巾，可以绑住条腰，然后垂下来，还有一段很长的，可以帮人抹脚的。
那时候他们的毛巾是粗腰的、门长的，可以脱下来帮人家擦脚的。
这样一着的话呢，整条毛巾坠了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仆人的形象。
当你这样子戴毛巾的时候，这个是仆人的形象。
一个他知道自己将要得胜的主，将要将万有都要归给他的主，在这个时候却是用仆人的形象帮门徒洗脚。
一个要得胜的主，要万物都属于他的主，他要取一个奴仆的样式为门徒洗脚。
当他洗的脚的洗门徒的脚，我相信绝对不是那些囚犯的脚洗干净才给耶稣洗。
相信那个门徒的脚绝对不是已经洗干净的脚。
昔日巴勒斯坦有一些的情况是我们今天不太明白，所以我们对这段经文呢有些拗下头，究竟讲什么呢？
那时候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可能不太明白，我们读圣经文有时候会不了解。
当洗到西门彼得那里，
当洗到西门彼得的时候，
彼得真是性情中人来的。
彼得是性情中人，
他说不得，你不可以洗我的脚。
彼得跟耶稣说，你不能洗我的脚。
耶稣就说，如果你不给我洗呢？
耶稣说，如果你不让我洗，
你与我无份，
我就与你无份。
其实这个呢，都同一个嘅犹太人嘅拉比佢嘅故事有关。
这个跟犹太人的拉比的故事有关。
这个拉比呢，叫做以撒玛利啊。
这个拉比
唔系旧约嗰个以撒玛利啊，以撒玛利系一个好普通嘅名嚟噶。
有一个拉比，他叫以撒玛利。
他认为洗脚呢是他的荣耀来的。
他认为帮人洗脚是他的荣耀。
如果你不给我洗呢？
如果你不给我洗，
你就拿了我的荣耀。
你就夺去我的荣耀。
那你还算是我学生。
那你还怎么样算是我的学生呢？
这个有些耶稣的味道就是有这样。如果你不给我洗，我就同你无份，你就不是我学生。
耶稣说，你不让我洗，我就与你无份，你不是我的学生。
彼得真的说，那么头啊、手啊、成身都洗了。
彼得就说，你全身帮我洗吧。
彼得差不多，你帮我冲个凉啦。
差不多，你帮我洗个澡，差不多。
但耶稣回答这句说话呢，我们就有点摸不着头脑的。
耶稣回答这句话，我们就摸不着头脑。
耶稣第十节那里讲，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第十一节话，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原不都是干净的。
这里有昔日中东那个的习惯，我们要明
白。这边我们明白他们那时候的习惯。
如果你去圣地游呢，或者你都会见到一些的遗迹的。
如果你去圣地游览的话，你会看到一些遗迹。
土耳其呢，应该都某程度有些都会维持现在 的情况。
他们土耳其可能也有一些圣经描述的情况。
昔日呢，不是屋个个屋企都有冲凉房的。
那时候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洗澡房。
他们是要去公众浴堂的。
他要去公众的洗浴的地方。
如果你去土耳其旅游咧，有个叫土耳其浴咧，就是公众浴堂里边去冲嗰啲蒸汽浴。
土耳其也有公众的洗澡地方的。
昔日只系得一啲好有钱啊，或者好尊贵嘅人，先有自己嘅私家浴室。
如果你很有钱，当时你才有私人的洗澡床。
今日我哋唔系啊，今日我哋浴室喺我哋自己屋企噶嘛。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洗澡房在自己家里。
两间脚都洗啊，有边个唔洗脚嘅啫？
洗完澡当然洗脚啦。
昔日你系如果你要冲凉咧，你又要公众浴堂。
如果你要洗澡，你要去公众的洗澡地方，
冲干净晒啦，
全身都干净了，
跟住飘然咁翻屋企，
你就不能飘回家，
你一定要行翻去噶，系咪？
你当然要走路回自己的家。
昔日巴勒斯坦嘅道路亦都唔系好似我哋而家啲道路啊，即系咁干净嘅吓。
那时候巴勒斯坦的路已不是现在的路那么干净。
他们都不是好像我们今天穿皮鞋啊，穿埋袜啊，这样的嘛。
他不穿鞋子也不穿袜子。
所以当他冲完凉之后回到屋企呢，
当他洗完澡走路回家了，
身体是干净了，不过只脚污糟。
身体是干净但脚是脏的。
所以他们屋企呢一定有那些洁净的缸。
所以家里一定有一水缸。
仆人呢就会帮客人洗脚。
仆人会为客人洗脚。
因为客人来探你的时候入到你屋你就帮他洗脚。
因为客人到你家你就帮他洗脚。
如果你去冲完凉回去的时候呢，也都需要去洗脚。
如果你外面
身干净，
洗澡回来也要洗脚，全身才干净。
你明白耶稣为什么回答彼得啊，洗脚就得了，不用冲凉了。
你这边明白耶稣说你洗脚就可以不要洗澡。
这个意思，耶稣更加尽心的将这个好像一个比喻话给门徒听。
耶稣其实讲了一个比喻告诉门徒。
因为第十一节他那里话到呢，耶稣明显讲话其实你们都不是干净。
耶稣明显的说其实你们都不干净。
其实就指到十二个门徒当中有犹大卖他。
其实他表明有十二个门徒中有犹大要卖他。
整个教会或者整个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的群体呢是干净的，但是都不是干净的。
整个跟随耶稣的群体都干净，其实也不传不干净。
即意思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每个人都带着不同动机不同目的来到教会。
就是今天教会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动机来教会。
这是
这是现实的问题。
教会是神所爱，耶稣基督所买赎的，是洁净的，是啱的。
教会是神宝血买赎的，是接近的，是对的。
但是在现实世界的教会里面呢，
但现实教会里面呢，
每个人来到这里都带着不同的动机。
每一个人来这边有不同的动机。
直至有一天教会被提到上天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斗这个地方，不需要再斗地上，教会就洁净了。
接着有一天神把教会接到天上，我们在不要在地上的时候，教会就洁净。
面对不同的人或者面对不同的弟兄姊妹，可能他们都有不同的动机来到教会，你怎样回应？
当你面对不同动机不同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样回应呢？
又或者用你自己个人来讲，
或者说你自己来说，
你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救赎，啱噶，洁净圣洁噶。
你的生命被耶稣救赎是圣洁的、洁净的。
但是在我们行在人生的道路上边的时候，
当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面的时候，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咁讲唔系鼓励你去犯罪。
我不是鼓励你去犯罪。
但系喺呢个世界里边生活嘅时候，你会发觉有好多罪嘅牵引、罪嘅影响，好似我哋身不由己，一定会沾染到罪恶。
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活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沾染的罪恶。
每次崇拜嚟到嘅时候，我哋都话神啊，我哋犯罪得罪咗你。
我们聚会的时候在教会崇拜，我们说神，我犯罪了，得罪了你。
干净了，
现在干净了。
出去礼拜一到礼拜六又嗨到好多污糟邋遢嘢翻嚟。
星期一到星期六又沾了很多不干净。
所以礼拜日又要神啊赦免我，宽恕我，犯咗罪。
来教会礼拜天又求神赦免我们。
呢个系现实嚟噶。
这是很现实。
啊，马牧师唔系咁高调嘅。
马牧师很不是那么高调。
你一定会碰到呢啲嘅。
你一定会碰到一些，
甚至你可能跌咗落去呢啲犯罪嘅陷阱，
甚至你可能掉在犯罪的陷阱里面。
咁点算啊？
那我们怎么办？
啊，上边干净，脚污糟，你谂下点算啊？
身体干净，脚是脏的，怎么办？
耶稣基督喺度做咗个示范。
耶稣基督在这边做了一个示范，
提醒门徒，
提醒了门徒，
你哋要彼此洗脚，
你们要彼此的洗脚。
门徒知唔知佢哋只脚污糟？
门徒晓不晓得他们脚是脏的呢？
门徒亦都知唔知其他啲门徒只脚都系污糟嘅？
门徒晓不晓得其他的门徒的脚他们也脏啊？
点解冇人出嚟帮人洗脚啊？
为什么没有人回来帮别人洗脚呢？
耶稣起身帮他们洗，
耶稣起来帮他们洗，
然后耶稣说，我作为你们的老师，我都洗你们的脚，所以你们要彼此洗脚。
耶稣说，我做你们的老师，我都帮你们洗脚，你们彼此要洗脚。
意思是什么呢？当你回来教会讲得不好听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我们回到教会说不好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只不过我们是蒙神所拯救的罪人，
我们只是蒙神拯救的罪人。
但是如果我们在生活行为上面，我们会沾染到这个世界的罪恶，
我们在生活的时候会沾染了世界的罪恶。
你面对其他弟兄姐妹的脚污糟了，你会怎么说？
你看到其他弟兄姐妹脚脏了，你会怎么说？
哎呀，不要了，不看，
我们不要看他了，
好似班门徒咁咯，
像门徒一样啦。
我唔会，我会指出佢嘅罪恶嚟。
不会，我会告诉指出他的罪。
你只脚咁污糟，唔该你唔好翻教会出去出边。
你的脚那么脏，不要来教会，出去外面。
咁啊？
是这样吗？
如果系咁话，个个都被人赶晒出教会噶。
那每一个人都被赶出教会了。
一系咧，教会地毡就污糟邋遢。
或者教会的地毯都脏死了。
我们怎样才可以互相的去扶持走一个圣洁的道路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互相的扶持走一个圣洁的道路呢？
彼此洗脚，
我们要彼此洗脚。
当你见到有弟兄姊妹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当你看到弟兄姐妹落在百般的试炼里面，
你在骂他的，
你是指责他吗？
对吗？弟兄姊妹过来，我帮你洗。
还是说弟兄姐妹你过来，我帮你洗？
要付代价的，
是需要付代价的。
当你要帮弟兄姊妹洗脚的时候，第一，你真的要成为仆人的。
当你要为弟兄姐妹洗脚，第一，你要成为仆人。
你要弯低身来洗的，
你要弯下身来洗的。
啊，就算教宗都好升高了那些的囚犯，他都要弯弯地身去洗的。
就算教宗也要弯身去洗，
何况昔日耶稣基督洗的那班门徒坐在哪里？
何况昔日耶稣洗的 门徒坐哪里？
可能他需要跪低下来去洗的，
耶稣可能要跪在地下为他们洗。
而且洗脚的时候呢，是真是洗的。
而洗脚的时候是真的在洗。
什么叫真是洗脚啊？
什么叫真的洗脚？
就咁淋，系咁依淋下水抹翻干佢噶。
不是随便浇一点水擦干就是。
是真是用水用布一路捽干净佢噶。
是用水布来洗干净。
需要花功夫，需要花时间，需要你自己嘅摆上谦卑，为咗弟兄姊妹嘅洁净。
需要花上功夫、时间、谦卑，为了弟兄姐妹的洁净。
咁你话关我咩事？即系佢污糟啫嘛，唔系我自己洗自己。
你说我不关我的事，我自己洗自己就好了。是他肮脏。
耶稣基督冇咁示范咯。
耶稣并不是这样子教导。
而且耶稣基督话：如果你爱属佢嘅人，爱佢哋到底嘅话，
耶稣说：如果你爱属他的人，爱到底的话，
你就要咁做。
你就要效法我这样做。
我哋今日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嘅相处会唔会去到呢个地步呢？
我们今天弟兄姐妹相处有没有这样子做呢？
难怪耶稣基督话：如果听见我呢啲说话你去做嘅，呢、这个人就系有福嘅。
难怪耶稣说：听到我这个话去做，这个人就有福了。
但系如果你听咗你话唔做呢？
但你今天听了，你说我不要做，
你就跟犹大冇乜分别。
那你和犹大没有什么太分别，
因为第十八节那里都讲到，那些不明白的就由得他啦。
十八节那边说那些不明白的就由得他吧，
因为那些跟我吃饭的人呢，我帮他，虽然帮他洗脚，但他用脚踢我。
他说跟我吃饭的人，虽然我帮他洗脚，但他用脚踢我。
跟我吃饭，我帮他洗脚，但他用脚踢我。
我跟他吃饭，我帮他洗脚，他却用脚踢我。
那些不是学校，不是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事，
就是那些不要效法耶稣基督所做的人。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
我们在复活节里面，我们会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
复活节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
但是之前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在他死和复活之前，他教导我们要彼此洗脚。
在他为我们死复活以前，他教我们彼此要洗脚。
当然看看这个彼此洗脚，就是他所说的彼此相爱。
当然耶稣说你们彼此洗脚就是彼此相爱。
爱不是一个感觉，不是一个化学作用。
爱不是感觉，也不是一个化学的作用。
爱是一个行动。
爱乃是一个行动。
如果你爱的话，洗脚。
如果你爱，你就去洗脚。
洗那些可能卖你的犹大的脚。
可能洗那些可能卖出卖你犹大人的脚。
耶稣基督示范了。
耶稣示范了。
我们又怎样回应？
我们怎么样回应呢？
很多年前，我的母校播到神学院的前院长许道良博士。
很多年前，我的老师许道良博士，
他是一个毕业礼，在他在学校的毕业礼里面劝勉的毕业生。
在神学院毕业礼的那天，他劝勉的毕业生，
就是用了这一条毛巾的故事，
就用了这条毛巾的故事。
然后他做了一个很得意的动作，或者买了很多条毛巾给那些毕业生。
他买了很多一条毛巾给毕业生。
当然他只是可以买那些手帕，
他当然只是买手帕。
发了给毕业生，然后说你明不明啊？
发了给毕业的学生，说你懂不懂啊？
啊，毕业生很受感动。
毕业生很受感动。
第二年同样毕业礼回来了。
第二年毕业礼又回来了。
上一届的毕业生听完劝勉回来这个毕业礼里面了。
上届毕业生今年也回来毕业礼。
毕业生很开心的告诉许院长听，许牧师，许院长，我们很谨记你的教训，我时刻记得你这条毛巾的故事。
有学生说，许院长，我们都记得你毛巾的故事。
然后他就在袋里拿出一条毛巾出来，看这条毛巾还在我手。
他说你看这条毛巾还在我手上。
许院长望一望，
许院长看一下，
新的一样，
像新的一样。
许院长说，那你有没有用过这条毛巾啊？
许院长说，你有没有用过这条毛巾啊？
我给你条毛巾是拿来用的，不是给你拿来看的。
我给你条毛巾是用的，不是用来看的。
今天讲到的题目叫一条毛巾的爱。
今天题目是一条毛巾的爱。
我没买到毛巾给大家，所以我不会派毛巾给你们。
我今天没有派毛巾给你们。
但如果你记得的话，你可能会拿条毛巾提醒自己，找个商架镶起它，下面写着一条毛巾的爱，挂在墙边，时刻的谨记。
你或者会把这条毛巾镶起来挂在墙上，时刻的谨记。
但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我的意思。
但我告诉你，这并不是我的意思。
我盼望你拿那条毛巾真是去洗。下一次我来到的时候，马牧师，我记得你的教训，你看那条毛巾又霉又臭，我想拿个第二条。
我希望下一次来你会告诉我，我毛巾已经很旧了，用的给我另外一条。
如果你真的这样，我为你感谢主。
如果你真这样，我为你感谢主。
耶稣基督为我们示范用这条毛巾。
耶稣基督为我们示范用这条毛巾。
你又怎样用这条毛巾？
你怎么样去用这条毛巾？
在你附近当中，会不会有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脚污糟了呢？
在我们当中，我们会不会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的脚是脏的呢？
你去服侍他吧。
那你去服侍他，服侍他
需要付代价的。
我们需要付代价，
需要摆上你自己的，
要摆上我们自己。
但是这个正是教会弟兄姊妹之间那个彼此相爱的最重要的一环。
这正是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最重要的一环。
你又怎样用这条毛巾呢？
你怎么样打算用这条毛巾呢？
下次回来可能问你拿条毛巾都不定的。
下次我问你要你的毛巾。
一起低头祈祷。
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
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再一次示范你爱我们到底是谦卑自己摆上自己。
叫我们学习你谦卑自己摆上自己。
同样你都要求我们跟随你学校你的榜样。
你要求我们跟随你学你的榜样。
同样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他们在心里面正是想起另外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脚正是污糟了。
可能当中有弟兄姐妹想到我们身边弟兄姐妹跟他们的脚是脏的。
他们正是落在百般的试炼的当中。
他们正在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我们祈求耶稣基督，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祈求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
你将这条毛巾交了给我们。
你把这个毛巾交给了我们。
是要叫我们彼此相爱。
是要叫我们彼此相爱。
互相的服侍。
互相的服侍。
求你给我们有这个勇气去为我们所想起的这个弟兄或者姊妹去洗脚。
求神给我们这个勇气，为我们想起的弟兄姐妹来洗脚。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门。